我们再来一次。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可福音第10:2-16，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好，可以把那个PowerPoint，可以移进来一些那个 Edit， 把那个摄像都移进来，好，又怕声音不是很听得清楚，希望线上的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比较清楚哈，因为我们没有用这个直接的内接线进去。好，最近呢，我陆续都收到一些弟兄姊妹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反正就是一些家庭哈，就跟我讨论有关离婚的这些话题，而且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你会发现呢，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美国，啊，都这两年他们说，据一些报道说哈，这个结婚的比例和离婚的比例呢是相当的高哈，就也就是说。这个比例是结婚的，如果是有两对夫妻的话，就有一对夫妻呢，在这两年里面呢，就申请了离婚哈，就不一定说是这个结了婚的马上离婚，不是，就是说，就是从些统计数据里面看到，国内特别是国内这两年哈，结婚的和离婚的比例是2:1，也就是说有两对的结婚新婚夫妇，然后呢，同样另外一对呢就是离婚的夫妻哈。所以你看到现代人对这个婚姻上面来说呢，是可以说是越来越不谨慎啊，不是很谨慎，就比较轻率，甚至也越来越不清楚婚姻的目的和婚姻的本质，甚至呢，不要说不信主的基督徒，就是非信徒，甚至包括主内的信徒基督徒，也同样可能对这些信息或者对这些的概念呢，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婚姻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都有模糊不清的想法。所以今天的这个问题今天这段经文哈，正好呢就是讨论的这个问题。刚我说的不单只是非信徒，包括信徒可能对这些婚姻的东西婚姻的本质和意义或者是目的都不是很清楚，包括甚至有一些的牧者哈，他们也面对同样的一些困扰啊。所以我最近也收到一些牧者他们在一个群里面哈，就发了这样子的一个邀请，就说问我们这些牧者说，你们是不是经常会觉得自己是跟着感觉走呢，就问一些问题哈，你是不是深知配偶他的感受呢，你又是否常常向你的另一半呢倾诉你的痛苦和忧愁呢，或者是你是否心里面常常会有一些怨气，却不知道自己内心真正的这个需求是什么。所以呢，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加薪这个机构哈，他就特别举办了一个 特别的一个讲座，就是三小时的一个讲座，就是针对这些夫妻们哈，也包括这些传道的夫妇们哈，也邀请我们哈，我跟王牧师就说你们要不要来参加，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研讨小组，是跟你一同寻求说不再一样的感觉，也就是说感觉呢不再一样，不再像以前那样，你们的关系会有所提升，或者是你自己更加知道你的配偶，更加知道你自己的感受，也更能够同心同行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不但只是信徒以外的，或者是信徒以内，或者包括牧者，都其实面对同样家庭的一些问题、婚姻的问题啊，都是一样哈。就是这些问题是所有人，就是可以说都是有这样的那些疑惑的东西、不清楚的东西。啊，甚至包括我前两天还在收到有一个家庭跟我说，牧师啊，请你给我一个 permission， 我到底可不可以跟我的另一半，分开，可不可以跟他就是解除这个婚约哈？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看犹太人他们的离婚和他们的再婚，或者说他们怎么看，他们是耶稣是怎么样回答这些人？那经文一开始就说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其实是他们是来试探耶稣，因为经文很明确说是他们是要试探耶稣，他们问耶稣一个问题说人可不可以休妻啊？这个休妻呢当然是讲的说男人可不可以休他的老婆，对吧？那现代的这些家庭呢，很多时候不一定是丈夫休妻子，很多时候可能是妻子休掉丈夫，也有这样的可能哈。反正在那个年代呢，犹太人他们呢的确呢是可以说是他们的整个社会都是男尊女卑的，就是作为妻子也好，作为孩子也好，都是地位很低下，可以这么说，是等于是属于丈夫属于男人的一个附属品，可以这么说哈，就好像是家里面的一份财产，一个房子啊，一个牛啊，一个羊，就类似这样。所以呢妻子基本上妇女们他们的地位是很低下的，所以那个年代呢，在耶稣的那个年代呢，基本上都是只有男人可以休他自己的老婆。所以法利赛人是一些很懂律法的，他们是很谨守上帝的这些诫命和法律的，所以他们来问耶稣是真的他们不明白吗？不是，他们要试探耶稣哈，他们要听听耶稣怎么回答，说到底人可不可以休妻。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呢？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说人可不可以休妻，耶稣是直接提升一点说，你们的就是先祖摩西是上帝的仆人，也是搬下这个透过他搬下这条十条诫命的，拿着两块法板下来的哈，从西乃山下来的这位摩西，他是怎么吩咐你们的呢？于是呢这些法利赛人呢就回答了，他们怎么回答？说摩西准许人啊，这里不是说命令人哈，是准许人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那耶稣接着就回答他说，摩西并不是命令你们可以想休妻就休妻，摩西是因为你们心太硬，所以呢给你们一条法律，给你们一条律例，告诉你们说如果你们的就是对妻子有不满意，或者说对妻子做了错事，或是你心很硬，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把它休掉的时候呢，你就要按照摩西的这个条例是可以写休书休妻的。但是呢法利赛人是要试探耶稣对这个婚姻离婚这个事情的看法，可是耶稣却回答他们呢，并不是在这些律法上的一些细节上去纠缠，告诉他们说你不能够因为自己按照自己当下的这个喜好和盘算，或者是你的计划来考虑你的离婚哈。他说耶稣是并不是把他们就是局限在摩西的这个律法上面翻着这个条例这边去来看这个问题，耶稣是让他们提升到更高的一个层次，就是说上帝是怎么看婚姻的，到底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到底神起初造男造女他有什么样的心意。所以耶稣呢就用了创世纪里面我们也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哈，说神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耶稣给他们的回答是很清楚，就是人不应该离婚， 很清楚，这是人不应该离婚哈，因为按照上帝本起初设立这个婚姻的这个最初来说呢，就是希望人能够什么样，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和睦，并且呢彼此的能够荣耀神。那所以呢，我们就要回到今天到底这段的经文里面，耶稣是怎么看待这个婚姻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现代人呢，也许包括我们在座的有结了婚的，或者还在准备要预备结婚的这些弟兄姊妹和朋友来说呢，我们现代人常常认为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呢？可能我们会认为婚姻的本质可能就是维系着这个社会的稳定安定哈，能够维护整个社会体系，能够让社会的这些个体能够分配的好啊，并且能够繁衍后代。我们觉得婚姻的本质就是这样子，或是功用也好，或是目的也好，对吧？可是在神的眼中怎么看呢？或者说基督徒他们怎么看婚姻的这个本质呢？我们相信说，特别是如果有婚前辅导的这些弟兄姊妹，因为我回顾了一下在我们教会举行婚礼的新人哈，就是我们有两位牧师为他们证婚的这些新人，从有教会建立到现在，我们一共为12对新人做过了证婚，就在礼拜堂啊，不一定是这个礼拜堂，有些是在 Fedway 哈，有12对的新人。那你们想想，有多少是中美联姻的，就是中国太太、美国丈夫，或是美国丈夫、中国太太这样子的中美联姻的这些婚礼有多少对呢？这是在美国哈，不要忘记。所以我们虽然是为中国的华人的这些夫妇、新婚夫妇证婚，我们也为这些 mixed marriage 的哈，就是中美联姻的这些家庭来证婚。我看了一下，数了一下，王牧师可能都不记得了。我们有6对是中美联姻的，有6对是中国人跟中国人，就华人跟华人的哈。所以你看那个比例很高，是50%是有美国丈夫和中国太太结合的这样子婚礼哈。那有2对夫妻呢，也应该是2对未婚夫妻，应该这么说，我们跟他们做了婚前辅导。那已经有一对呢已经结了婚，那么还有一对呢到现在还没结婚哈，已经做完了婚前辅导但是还没结婚。所以你可以看见婚前辅导对于基督徒的婚礼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什么？如果你婚前辅导你没有就是完成这个课程的时候呢，可能你对婚姻的本质和目的和意义，或者是基督徒怎么看待婚姻，或者上帝怎么看待婚姻，你可能印象不是那么清晰。所以呢，我是鼓励哈，要结婚的这些未婚夫妻尽量能够，如果你愿意在礼拜堂举行婚礼的话呢，尽量你能够在婚礼前，我们是要求一定要有一个婚前辅导。那已经结了婚的夫妇，那如果你们愿意想要补这课，我们也随时牧师也愿意给你们重新的复习这一课啊内容。那其实我今天讲的内容很多都是在婚前辅导我们要上的课，所以如果你没有参加过婚前辅导呢，那么今天的这篇讲到呢，对你来说可能会有帮助很大。那你说我已经结婚很多年了，那我可能不需要听，也需要听。为什么？也许你的婚姻也刚好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一直都找不到解决的原因和到底怎么样方法可以解决，可能正好今天的讲到内容也是给你有一些的解答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接下去看看耶稣讲的这些经文里面啊，有讲到说起初，因为耶稣他并没有局限在这些人他们想问耶稣休妻可以不可以，就是 yes or no， 耶稣不给他们直接的回答。耶稣把他们提升到一点，就是说上帝怎么看婚姻，上帝起初设立的这个婚姻它的根本是什么呢？根本呢，神起初设立这个婚姻并不是要人随时考虑离婚的哈。因为上帝起初创造本意呢他是希望人能够什么享受这种夫妻两个人二人成为一体的那种美妙的这种结合，也享受呢人能够跟真正的就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格哈，能够成为跟妻子能够成为二人成为一体哈，无论是灵魂体三方面都是全然的一体。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在基督徒的婚姻里面有怎么样的一些特色，就是用刚才那段的经文里面说，从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看在婚姻当中有怎么样的一些特色。 第一个重要的特色，你会看到，首先他第一句就是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或者我们加上与丈夫联合。也就是说，这个关系第一点，这个特色就是要离开父母。你说什么叫离开父母？我们通俗一点说，就是切断你跟父母之间那个期待的关系，就是说在心理上你要跟父母是分开的，不要让你的父母进入到你的婚姻里面去。不要说啊，我准备要结婚了，我已经预备好这个婚礼要举行了，那这个时候你父母说不同意啊，要介入这个婚礼，或者说要怎么样啊，叫你分开，或者是父母要求说我们一定要跟你一起生活啊，或者是我们一定要给你在经济上，在未来的这个子女教育上面要给你很多的 support 啊，这是一种期待没有分开的。虽然妈妈生孩子的时候要剪一个脐带，孩子好像是脱离母体，他已经哇哇落地，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的心理一直都是有依赖父母，我们生理上心理上都是在依赖父母，甚至在经济上，很多我看很多介夫妇啊，他们结了婚之后还是继续啃老的，继续用父母的钱，继续的跟父母住在一起。这个其实住在一起没有关系，但是关键是你们有没有在生理上心理上有跟父母有一个切割。比如说你跟你的丈夫或者跟你的太太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或者有矛盾的时候，你是第一时间寻求上帝在你们当中，还是你找父母来做证人，或是找父母来跟你解决这个问题，或是逃回娘家去找你的妈妈爸爸，哈，是这样子的关系呢，还是说你真正的知道我们两个人既然是离开了父母，我们要成为一体，我们就是建立一个小的家庭，可能开始是二人世界，后来就开始三个四个五个，对吧？因为我看到最近也有一些的家庭，他们的父母是基督徒，很虔诚，父母是基督徒，就请求我们为他们的孩子祷告，因为他们的孩子真的闹离婚当中就是因为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孩子可以这么说哈，已经有两个孩子然后呢家里面各样事情，只有一个做丈夫的去外面做工，然后太太呢又不希望做全职太太，但是呢又想享受那种就是可以请一个保姆来照顾他，所以他们就向父母要钱啊，父母你可不可以寄钱过来，或是把你们的那些养老金也好，或是你们卖掉房子好寄钱过来，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请一个保姆哈。但是他们又不允许父母来帮他照顾孩子，所以你会看到这种的心理上，这种的行为其实就是在期待没有接割断，没有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在情绪上也好，在情感上面处理事情上的各方面呢都没有真正的独立哈。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因为这些的问题很多时候就导致夫妻之间就有很多的冲突，就会闹成不欢而散，甚至可能就会分开。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基督徒的婚姻里面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很久的婚约。就是一旦你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你对对方说 I do 的时候，我愿意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立的是一个婚约，你跟对方是立了一个合约也好，一个婚约，可是你是跟上帝，因为是有上帝在同在，所以这个婚约是很久的婚约。所以耶稣在这里面特别说，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包括我们在婚礼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婚礼的程序单呢，牧师也会特别的当宣布说这个某某某弟兄或者这个某某某姐妹，你们两个人结为夫妻了啊，然后新郎可以亲吻新娘，然后牧师就会加一句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哈，所以这是上帝的命令。所以夫妻之间要彼此认定，这个婚约不只是你跟对方立的一个婚约，其实也是跟上帝立的一个盟约哈。所以你们彼此要怎么样，靠着上帝的帮助，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持守这样子的一个婚约，不要轻易的就把它分开，不要轻易的分开哈。这是第二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在这婚姻里面的一个特色。那么第三个呢，这个耶稣所说的就是讲到是说，其实是弟兄那个男人和女人，就是丈夫和妻子，他们除了在神的面前立下这个婚约之外呢，他们要相信一点，就是说有神 在他们的婚姻里面，神看着你们两个结为夫妇，神成为了你们中间最重要的那个核心，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个铁三角，也就是说上帝是在这个最上面这个点，那么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他们都是在各自两个不同的点。当我们会看到什么时候这个点他们两个人的距离是最短的，学过数学都知道，当这两个点越来越靠近上面的时候，重合到跟上面一点的时候，他们的距离是最短的。也就是说当夫妇两个人都向神仰望，都向神祈求，都来亲近神，都来一起的寻求神自己的旨意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最 close， 他们距离也是最短的。说到这里，可能你会说，牧师你可不可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不要说我们当中的信徒哈，包括我们的牧者之间可能也是会，因为我们也是人啊，我们也是夫妻啊，我跟王牧师是夫妻，你说我们之间有没有吵？一定也会有吵啊。我不要说听到弟兄姊妹，是昨天还在听了一个电话两个多小时哈，不要说弟兄姊妹跟他们的配偶之间的吵啊，这种的不和，包括牧师之间可能也会有不和的时候。那当我们之间出现冲突的时候，就像今天的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提醒，我们还是记得就是这个铁三角。就当我跟王牧师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之间有一些不合的意见的时候，无论是情感上也好啊，家里面的大事小事，教会的事情啊，孩子的教育啊，跟家人的关系啊，这些各方面的事情发生冲突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做的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说去指责对方，可能我们也不是只是去埋怨，甚至呢去冷战，可能我们很多更多的时候是退到神的里面去，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是会一起跪下祷告，更多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分开在不同地点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这个时候向神求告。所以哪怕我们的距离离得很远啊，可能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地点祷告，可能我们在各自不同的房间，或是各自不同的地区啊，可能不同的地域在祷告，可是呢我们都是在向神祷告。所以当我们都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人的距离还是会越来越近，还是会能够重新的修复在一起。如果没有上帝在我们当中，以我跟王牧师的性格也好，我们虽然很相爱，但是我们之间也很多的问题，如果没有神在我们当中，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分开了多少次了，这是实话实说。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我们从认识25周年，结婚23周年，这么20几年下来，真的我看到真实的一个体会，就是因为有神在我们里面，因为神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只要不离开上帝，只要我们向神祷告，我们亲近神，我们凡事来依靠他，他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核心点，他就能够将我们的关系能够修复，能够改善，使我们能够再一次在灵里面彼此的合一，能够跟神更加的靠近。就像我说的，我们的距离越来越短哈，就像经文里面说的，跟神合一，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情况。我盼望你们也能够常享受。其实夫妻之间吵闹也好，或者是闹矛盾是很痛苦的，因为特别是你越爱对方，可能你就会越受伤害越大，特别是你越为对方做的付出的多，为他着想的多，可能呢他给你的伤害会越大。好，这是我们是能够感受到的。好，那么第四个特点呢，婚姻当中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不再是两个人。曾经你们在不同的环境成长，你们有各自不同的兴趣爱好，你们有不同的教育背景，有成长的环境不同，但是当你们结合的时候，你们两个人要成为一体。所以夫妻呢是身心灵全方位是要联合的，既然是成为一体，就不容有第三者介入。也就是你们彼此不但是要成为彼此的兄妹，你们之间也要灵魂体都要怎么样，要能够合而为一，并不是要去要控制别人，对方要让他成为你的附属品，让他来附和你， 乃是我们虽然各自有不同独特的神给我们的性情啊、爱好啊，我们有不同的责任啊，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这种角色哈，一个做丈夫，一个做妻子，但是我们要彼此要能够真正的合一，是不容第三者介入。所以一旦有第三者介入的话，哪怕你说是实在的出现一个第三者，还是你的情感上意念上出现了第三者，或者有其他的这些诱惑和引诱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破坏了你跟你的配偶之间所在神面前立的这个约。也许有些弟兄姊妹说，我没有在教堂举行婚礼，那但是你们之间也彼此有承诺，所以你们去的民政局 领结婚证，所以你们 在你们 的各自的地方举行的这个婚礼，是吧，在向众人向亲戚朋友宣告说我们结婚了，对吧，所以你其实是跟彼此立了一个这样的约。可是如果有第三者介入的时候，其实你们之间这个约就已经被破坏了。所以为什么耶稣他当时在这里面说到说凡休妻门徒不明白啊，什么意思哈？所以耶稣就进到屋里面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算是也是犯奸淫了。所以你会看到说，当有第三者介入的时候，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好，其实你们之间的这个约都会被破坏掉。你夫妻之间已经是怎么样，真的是被第三者去介入的，影响到你们之间的关系和感情。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是不是马上就提出说我要跟他分开，我要跟他离婚？因为有些我看到有些家庭就是这样，我是绝对不能容忍有第三者介入，这一旦有介入的，有犯奸淫的，有第三者出现的，我就跟他一定是要分开。这里面耶稣在这里面也其实给我们有个很好的提醒，到底你在这个婚姻当中是以你为中心，你的感觉好不好，你的情感重不重要，还是以神为中心呢？就是即使你是结了婚，但是你仍然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以神为中心，也就是说神知道各自为什么会发生第三者介入，可能是有忽略，可能是因为距离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各自兴趣爱好不一样，可能是因为彼此之间好像就没有那种以前那种爱的那种火在燃烧，所以呢可能容第三者介入了，就是有破口了，就好像是叫什么蚂蚁不叮无缝的蛋，是不是就已经有破口了，所以呢就是有第三者可以乘虚而入了哈。所以呢当一个人他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他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伤害了我，所以呢我就要主动的跟他提出离婚，我就要跟他分开。而且圣经也说了嘛，是吧，我还记得牧师有跟我讲过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会抓住牧师跟他们讲过的牧师说只有三种情况才可以离婚的哈，除了这三种情况都不可以的哈，都是这样说。所以他有犯奸淫，他有第三者，所以呢我就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其实这个时候你仍然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以神为中心，让神带领着你，说到底是不是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的问题，还是真的是对方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导致这个事情发生。那如果是有这样的事情，那你先要求神怜悯你，你也要寻求跟对方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因为夫妻之间需要沟通的。因为不沟通的时候，冷战的时候，反而问题会越来越激烈，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尖锐，你们之间的关系可能越来越分裂哈，会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当你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你求神带领你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让神的灵来感动，感动你也感动对方，你为对方祷告，你也为自己祷告哈，让神来安慰你。如果你受了伤害，圣灵来安慰你，圣灵来鼓励你，圣灵也来提醒你，告诉你哦，原来你可能忽略了你丈夫，忽略了你妻子他心里面真正的感受，或者是你说了一些伤害他的话，导致他可能受了很大的伤害，于是呢他可能另外去寻求其他人的安慰，其他的这些慰藉哈，我们不晓得。所以当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夫妻之间虽然有很多的摩擦，很多的矛盾，但是因为有神在当中神会有管教。你要相信这个 第三者介入也好，或是有婚外恋的也好，其实神一定会管教的，神也会有惩罚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可能时间还没到啊，最后你会发现还是会有这些的刑法会临到的，一定是哈 所以这件第四个特点呢，婚姻特点就是告诉我们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夫妻之间是灵魂体，三方面都是要联合在一起，成为彼此的属灵的伴侣，成为真正能够在神里面合而为一的，不要让第三者介入哈，不要容让第三者插足你们的婚姻。好，第五方面呢，婚姻的特点呢，就是为荣耀上帝而活，也就是上帝起初设立婚姻的这个目的，就像我说的，世人会觉得就是说是稳定啊，对社会的一个稳定啊，是繁衍后代，没错，是有社会的稳定。婚姻如果稳定的话，这个社会也是相对来稳定。如果这个婚姻家庭老是破裂的话，可能造成很多社会的问题也会出现。也的确，婚姻的一个目的也是有繁衍后代。可是上帝呢，更希望借着这个婚姻来延续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爱，也就是说，上帝赐福人有子孙后代，而当这个婚姻是稳定的时候，当这个夫妻两个人是相爱的时候，他们生的孩子呢，就是近前的后代。所以你会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为什么后面那半部分特别讲的有小孩子呢？所以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来摸他们，那门徒就觉得耶稣太忙了，就不想让人靠近耶稣，耶稣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入。所以耶稣就抱起小孩子，为他们祝福，为他们按手。为什么小孩子会蒙上帝的喜悦？因为小孩子他不会拒绝上帝给他的礼物。上帝给他礼物就是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救主，小孩子不会拒绝，对吧？小孩子你说有礼物给他，他一定会伸手接纳，他就是单纯的相信。包括我们的一些小 baby 小小的时候，我们就抱着他们来接受这个洗礼，领受神自己的生命，领受神自己的礼物。小孩子他们是很单纯的，所以你会看见，当一对近前的夫妇，他们是敬畏上帝，他们所生的孩子就是近前的后代，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婚姻其实真正的目的呢，就是要荣耀上帝，就是要遵行上帝他的这个旨意，就是延续上帝他这个创造。也就是说，当你父母之间有下一代的时候，你会看见你的孩子跟你的长相很相像，他的性情跟你很像，你也会看到你的下一代下一代，比如说子孙后代，就是孙子也好孙女也好，他们的性情可能隔代相亲哈，会感觉到更加的这种甜美。所以你会发现，婚姻没错，它是有繁衍后代的一个作用在里面，但是更重要的是让人有近前的后代。所以有些夫妇可能他们没有孩子，但是呢，他们却有很多属灵的孩子，这些属灵的孩子一样因为这对父母有一个近前爱主的心，以致让这些孩子们他们也成为那爱主的敬畏神的，并且像耶稣这里面说的是亲近主的。所以你会看见婚姻对于我们今天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明白了生婚姻的这个目的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执着一些，就像我说以自己为中心，老是想说我要怎么去改变我的配偶，怎么样去让他不要再这么样去做，让他的这些恶习被改变。其实真正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刚刚说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不再是去改变他，乃是改变我自己，乃是让我自己得到神他的灵的充满，让我能够先被更新被改变。当你明白婚姻的这个重要的目的这个婚姻的本质的时候，你也不再是想着说我总是索取他给我的爱，索取他给我的关心和帮助，乃是你学会去付出，乃是你学会去帮助他，乃是你学会去包容他，去接纳他。所以哪怕你的配偶他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可能有很多的缺点，他可能常常会伤害到你，常常会得罪你，甚至让你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跟他再过下去，但是当你重新今天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你会发现神不喜欢或者神厌恶离婚这件事情， 因为他的本意就是要让这个婚姻能够持续他的创造，能够继续的享受他的爱。因为上帝的爱是无条件，人的爱是有条件的。所以你会看见，当人能够更加像神的时候，他就会愿意学习无条件的包容和接纳，也同时会有敬虔的后代，而不至于像现代的这些婚姻，这些的很多的这些家庭社会的这些习俗一样，都是在背逆上帝的心意。只要自己不高兴的、不喜欢的，我就跟他离婚；只要我不开心的，我就寻找另外的一些第三者也好，其他的这些这些慰藉也好，哈。这是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当我们在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常常强调的就是这个婚姻的铁三角。我盼望今天当你回去的时候， 你也再思想一下，在你的婚姻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三角，铁三角，就是上帝在你们的家庭做中心，丈夫也好，妻子也好，都是能够向神去仰望，向神去祷告，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彼此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不止自己得救，也带领自己的家人，带领自己的孩子得救，让自己的孩子成为那敬虔爱主的孩子，让你们的夫妻、你们的家庭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能够容神一人。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慈悲仁爱的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要我们知道在现代的这些家庭里面，这婚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家庭，他们面对的这种离异的关系，甚至带给下一代的孩子们有很多的伤害。主啊，求你施恩，求你怜悯。知道这些罪很多时候是真的是会带来恶果，带来很多不同的后果。主啊，求主你原谅我，赦免，也医治我们，缠裹我们的伤口，包扎我们的伤口，也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就我们在过往的婚姻家庭当中，我们有很多亏欠的地方，也愿主你自己的宝血再次的赦免我们，涂抹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也鼓励我们，让我们在未来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更加的仰望你，学习来亲近你，以致让你成为我们家庭的真正的一家之主成为我们家里面最重要的核心，以致每一个家庭都能够经历到主你自己爱的调和，让每一个家庭都有更多的和睦，更多的相爱，也让孩子们能够在父母的带领底下，看到父母的这些属灵的榜样，这些的好的性情，也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孩子，以致在你的未来走他们的未来的人生的道路上，他们是到老也不会偏离。主要赐福教会的每一个家庭，赐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